今天我们要一起起身诵读的圣经经节是启示录第二章18至29节，让我们一起起身来诵读。启示录第二章18节，来，你要写信给推雅的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感谢主，今天早上就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的敬拜。前两个礼拜在这里特别提到一些小孩子他们的表现，我就用两个代号，一个叫 John， 一个叫 Paul。 特别这两个小孩子都是比较皮，然后呢我也特别提到说，就把教会福音机的一叠一叠的纸就拿走。那天完了之后，有一个爸爸来找我，他就问我说，陈牧师，你所讲的是不是我的儿子？我就看一下他是不是要揍我一顿。但是这个弟兄其实是非常和蔼的一个，他的儿子也是出名很皮很皮的，甚至到一个地步，好几次学校里面要见家长，家长要请我一起去，也说是教会也作为督导这个小孩子的其中一员，所以我跟这对父母很熟。那个爸爸就特别跟我说，蔡牧师，你所讲的是不是我的儿子？那我说对不起，我不能够告诉你我想的是谁。不过他还是追问，最后我还不告诉大家是谁。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跟这个 John 跟 Paul 一样的顽皮，可能更顽皮。他五年级的时候所住的地方旁边就有一个电影院，那个电影院常常来的顾客就是晚上7点半、9点半，但是为了吸引早上跟中午，因为电影院来看电影的人不多，所以他们呢就特别就给了一些重放一些旧的电影，那收费都是很便宜很便宜，所以在当时候 那个比较贫穷的时候，很多小孩子，很多家庭就趁这个机会就带小孩子去看电影。平常放的电影一放就是几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但是这一些特别的电影就每一天都不一样。所以电影院呢就做了一个卡片，就把每一个月要放的电影的名字都放在那个卡片上面，就欢迎这些顾客来拿。那些印得非常漂亮，纸也比较厚身的，就放在售票员他的旁边。有一个五年级六年级的小孩经常就跑到这个电影院的这个地方，当这个售票员不注意的时候，他就伸手进去那个洞，然后把一叠一叠的节目单就拿走，拿走之后就把它叠飞机。小孩子都是这样，而且这些厚身的纸呢叠飞机飞得更远。有一次这个小孩趁这个售票员不注意的时候就拿了一大叠就拿走，没想到这个售票员一转身就看到这个小孩子，小孩子拔腿就跑。这个小孩子从小的时候就跑得很快。那个售票员是一个女的，穿得很整齐，没想到这个女的就马上追出来，从后面的这个门就出来就追这个小孩子。过了一分钟左右，小孩子往他的家跑，后来就竟然被这个女的售票员追上，撑着他的衬衫就说：你在干什么？这个小孩就把那一叠的就还给这个售票员。回去之后唯一遗憾的就觉得，为什么我跑不过这个售票员？我是男的，他是女的。这个小孩到了八年级九年级，有一次老师进来测验，老师就把一大叠的白纸就拿到课室，然后基本上呢就是把这些白纸呢就给学生，他问问题，小孩子就填答案。老师进来之后发觉他有一件事情忘记了，他就说我出去一下，就把一大叠的纸就放在他的这个桌子上。老师一出去，这个小孩马上跑到那个老师的桌子，就把一大叠的一半就拿下来。后来老师一回来看见就很生气，就说你们都是中间有贼在这里。还好老师没有继续的问，因为他要测验，不然的话问的话这个小孩子大概就会被揭发出来。这个小孩子是谁我可以告诉大家，就是在讲故事的人。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但是所以每一次我看到这些很皮的小孩子，我就想到我自己，也想到在人看为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很多过去十年前二十年前在这个教会被老师们誉为最皮的小孩，现在有一些已经成为传道人，成为教会里面的柱石。所以我们要多为这些小孩子来祷告，小孩子是我们教会的将来。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的聚会。有时候当我们大人我们成人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会把小孩子放到一边，可能就想有人照顾，就这样。 但是让我们常常记得圣经的教导，我们乃是要把小孩子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要用上帝的话来教导他们。圣经箴言说，你要用杖打他，好叫他不偏离这个道。主，在今天的社会，我们不能够随意的打小孩，更不能够因为我们生气的时候就打小孩，但是我们求主却知道，我们却知道教导小孩，把他们养成有纪律在主的道理里面成长的，这都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求主给我们恩典，也特别给这些小孩子，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他们所看见的、听见的，有些时候对他们都很多不同的影响，求主格外的保护他们。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启示录第二章里面的第四个教会，我们也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很快进入到七个教会里面的第四个，这个教会的名字叫推雅推拉。这个图已经打过好几次，就把七个教会的位置都表达出来，然后大家看见从以弗所一直到老底家，好像是一个 N 字形的上下来一个半圆，或者说一个圆圈这样的一个地方。前两个礼拜特别提到别加摩这个教会，我们就说其实别加摩今天我们不熟，当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我们特别的提到说，当亚历山大王他去世之后，国家分开四个，在欧洲那边的就是马其顿，在现在土耳其那个地方就是别加摩，然后在别加摩往东那个就是塞琉古，然后在南边的话就是埃及啊，当时叫做托勒密。那推亚推拉呢，跟这个别加摩刚刚反过来。如果别加摩是当时最有名的一个地方，推亚推拉是当时最没有名气的一个小地方。别加摩是当时候的政治中心，推亚推拉呢却是一个小小的商业的城市。如果我们以麻州作为一个比方，别加摩就是当年的他们的波士顿，推亚推拉呢可能就像漏城市，是一个工业城市，在一个河边，那个时候就靠河的水力来推动当地的工业。但是如果你们看这个图的话，你就发觉哎，推亚推拉应该就是在别加摩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是这样。开始的时候，这个沙流谷这个地图的版啊、这个国家呢是更大一点，它的版图更大。后来呢，到了公元前190年，塞琉古第一世打仗的时候输掉，就把这个推亚推拉这个地方就割让给这个别加摩，所以别加摩这个国呢就越来越大。圣经里面除了启示录之外，提到推亚推拉的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6章。保罗到了欧洲，就是现在马其顿那个地方，路加记载说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带的一个重要的 城市，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个城里面住了几天，然后在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来对那些聚会的妇女讲道。十四节，有一个卖紫色布的妇女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她素来敬拜神，她在听着主就开导她的心，使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所以这位吕迪亚就从推雅推拉，就是现在土耳其那个的地方，他大概经营他的买卖，就跑到马其顿，跑到欧洲那个地方去。而且他卖的是那些紫色的布，在当年是非常贵重，是非常有名望，那些贵族的人才可以穿这些紫色的布。所以我们大概猜想这个吕迪亚是非常有钱的一个商人，他在保罗的教导下面就信了主。那从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就对这个推雅推拉城就多一些了解，就是一个商业的城市，然后当时候做商业的做买卖的，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的，我们叫做今天叫做工会，然后这些工会的势力很大，你要参加这些的工会，这些 guild， 然后呢才可以在里面做买卖，不然的话就被排斥出去。同时候这些工会这些 guild 就有一些风俗，虽然跟这个做买卖没有关系，但是如果你要成为他们 guild 这个工会的一部分，你就要跟着他们一起来做。那其中常常会做的就是有淫乱的事情，就是吃拜偶像的东西。他们的偶像其中一个非常有名的叫 Tyrimnos， 我们大概想这个 Tyrimnos 就是在罗马所称为的 Apollo 太阳神，中文叫做亚波罗神。所有的做买卖的都要来敬拜这个神才可以被接受。这个城到今天叫做 Akisa， 中文我把它翻译叫亚基沙，你看起来相当漂亮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去土耳其度假的话呢，有机会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当年的推雅推拉，看到他们的公园建设得很好，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在启示录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九节，主就吩咐约翰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主要是讲到四方面，就好像每一封信基本上都包括这四方面：称赞、责备、提醒，然后呢就给那些得胜的主要赐给他们一些的赏赐。对推雅推拉教会的这个称赞的就特别提到他们的好行为。我们一起来读十八节到十九节，准备来。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 我们看见在十八节一开始的时候，每一个教会都是要描写主耶稣他的形象。在对推亚推拉教会所讲的时候，就说那位眼睛如火焰，双脚像发亮的铜的那一位，这样的说。我们提过这样的一个图片，这个在投影出来大概看的不是那么清楚，本来他我在网上拿的时候就不是那么清楚，我就说这个图画就是希望把启示录所描写的这个在灯台中间的一位好像人子的把它画出来。特别在这个地方讲到他的眼睛，讲到他的双脚，我们看一下他的眼睛，我就把它放大，然后当然他那个 resolution 很差，再给打出来大概不容易看得清楚。但是我在家里面看着电脑的话呢，虽然是那么模糊的一个图画，我还是可以看见他画的那个眼睛好像瞪着看这个图片的人一样很凶。那当然我们不需要透过这个图画来看到瞪着眼睛的人，因为在我们工作在我们家里面我们很多机会看到，对不对？最近有一个人，他就是以瞪眼睛看人有名的，大家知道是谁？这个人他非常有才华，大概不用多说，他的传记本来要等到明年才出来，后来提早到十一月，现在就已经出版，因为他刚刚去世。我在看读到他的故事的时候，特别提到他一方面，就说他从小的时候就锻炼怎么样用眼睛瞪着看人，从小的时候就这样训练。然后他在苹果公司看到一些他看不顺眼的员工，或者说在开会的时候在讲他的意见，然后他完全不同意这个人的意见，他就瞪着眼睛看那个人，把那个人 stare down 看下来。我希望大家在家里面在工作里面没有碰到这一类的人，但是会不会有一天当我们在主面前交账的时候，有一个用眼睛瞪着我们的是我们的主？在对推亚推拉就这样的来描写主耶稣是眼睛好像火焰一样的一位。在讲到这个推亚推拉这些负面的事情之前，主还是看见他们当中有一些值得称赞的地方。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我打出来的是和合本修订版，如果大家刚才读经读到这个是和合本，或者你们手上有和合本的圣经，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五项和合本修订版跟和合本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好，少了一项，其中一个最大的区别就好像Edwin 所提到少了一项的，乃是把行为后面他做了一个冒号，跟前面和合本的是一个顿号分开。换句话，和合本就把它翻成是五个东西，行为是其中一个，是第一个，爱心是第二个等等。但是如果我们看 NIV 的翻译等等等等，大部分的圣经现在是把行为把它抽出来，然后后面这四样 都是他们的好的行为。如果我们画一个图的话，这个行为就包括他们的爱心，包括他们的信心。 NIV 就把它后面的四样把它分开两个的来描写。很多圣经的学者就会说，这样的描写就是表示从爱心引发的一些的情事或者勤劳，从信心出来的忍耐。那我觉得这样的描写应该是相当合理的。这个好行为当中，一个就是爱心，一个就是信心。你要从爱心跟信心都不是很抽象的，很具体的表现就是服侍，勤劳的服侍。你要有信心，就是碰到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就有忍耐。可是主称赞他们完了之后，就进到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二十二十一，准备来。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忍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也死别，叫说我的仆人饮酒，他们犯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我们在读圣经，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怕的就是人家一直在称赞你，称赞完了之后就多一个字 but。 然而推亚推拉的教会就是接受了主这个 but， 这个是然而，然后就提到说是你容忍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也洗别他所做的事情。这个也洗别大概不是那个人真正的名字，但是他所做的就是来引诱主的仆人来犯奸淫，犯淫乱，然后祭偶像。就是当时候那个社会基本上在这个城里面每一个人都做的，因为如果你要经商的话，你一定要参加这些的工会，你也一定要跟他们一起进到山温暖的地方，进到这个庙里面。所以在这个图画里面，我们把它看完，就是然而他们的问题就是容忍罪，忍耐是好，但是千万不可以容忍罪。爱心是重要，但是不可以容忍罪。很不容易，这个教会就跟一开始的以弗所教会好像成为一个对比。以弗所的教会非常谨慎等等等等，但是他们把起初的爱心失去了。开始的时候做得很好，有头但是无尾。推亚推拉的教会就反过来，主称赞他们说，你们幕后所做的比先前的更好，越做越好，越来越有爱心，越来越有信心。但是他们的爱心，他们的信心没有经过判断力，他们结果就容忍罪在他们的当中。所以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人很不容易，走极端很容易做，就是拼命往这个方向走就对了，很容易做。无论是向左向右，传统的福音派的教会就很注重传福音，这个是好的。到一个地步，向一个人传福音，传了他不听，我就不向他传，我就向别人传，因为我希望更多的人来信福音。然后到底人生活怎么样就完全不管，因为他的精力都放在 传福音上面。这个就是雅各书里面所说的，愿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专门做社会里面的服务，看见人家没得吃给他们吃，没得穿给他们穿，却忘记了传福音。其实教会里面还有很多在属灵方面的追求，追求圣灵，有的时候也不小心也会走极端，或者说很喜欢读圣经，一天到晚就是读圣经，其他都不做，这个也是一个极端。信心跟爱心需要有表现，同时候需要有分辨的能力。到底这里提到的耶洗别是谁？圣经的学者没有一个答案。有些说这个耶洗别肯定是在教会里面的，从教会里面出来的一个人来引诱神的仆人。那有些就推测说，可能就是《使徒行传》十六章所提到的那一位吕底亚，因为他做生意，开始的时候他就接受了主，但是后来呢，碰到环境的压力，他慢慢就劝别人，你一定要进到公会里面，你一定要参加其他人所做的，反而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就带来很多的破坏。这个是只是一个猜测啊，这个把吕底亚看着啊，看着耶洗别，我们不肯定。但是呢，这个耶洗别却是在教会里面的一个人。主特别来对这个耶洗别有很大的警告，我们一起来读22、23节，准备来。我要使他病倒在床上，那些与他犯奸淫的人若不悔改他们的行为，我也要使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儿女，众教会就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肠的。我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个人。主这话讲得非常的严重，就用床作为一个比方，既然他是在床上行淫，我就让他病倒在这个床上。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要受很多的患难。然后在第23节就特别提到主，他是那一位察看人肺腑心肠的一位。我们不单止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主看见，主知道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样想，主也知道。耶利米书第17章第10节说，我耶和华是监察人心考验人肺腑的，要按个人所行和他所做的结果来报应他。耶利米所说的就跟启示录这里所讲的是相对的，回应着。主耶稣也这样说，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与他的众使徒一起来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保罗在罗马书同样的说，就讲得更具体了，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就有永生来报偿他们。但是那些自私自利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人，就有恼恨愤怒报应他们。圣经的教导更清楚没有了，神看我们的内心，而且神会按着我们所做的来报应给我们。所以我们对上帝真的是轻慢不得。 所以在这个图片里面，我多加了就是主耶稣是看我们内心，然后他警告我们说他要照着我们的行为来报应个人，所以我们不能够容忍罪，有罪一定要把它处理掉。我们一起来读24、25，准备来。至于你们其余的推拉人，就是一切不随从这教训、不明白他们所谓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会再把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你们只要持守那已经有的，直到我来。主给他们的一个劝勉、一个提醒，就是要持守已经有的。到底那个已经有的是什么？我们在看见24节，就是已经有的上帝给我们的教训，不要随从别的教训。所以要不容忍罪，最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因为在没有别的标准，我们可以按着去做。所以我们不单只知道神要照我们个人的行为来报应，而且主提醒我们要持守已经有的教训，不可以容忍罪。在社会里面，好像推啊推拉一样，我们今天也是活在一个周围都是罪的一个环境里面，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处理？非常有名的一个科学家居里夫人，她拿到两个诺贝尔奖，一个是物理，一个是化学。然后她发现这些的radiation 就放射性的一些元素等等，但是因为她整天都是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做这些跟放射性元素有关的，所以他最后去世的时候，就是被这些放射性这些 radiation 所破坏他的细胞，因此离世。他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小心，知道这些都危险，但是小心你经常碰的话还是感染到。我们在这个罪的社会里面，我们怎么样来面对？当然我们除非离开这个世界，才可以完全的这个避免这些的罪，可是我们的心一定要很注意。另外是在教会里面，推啊推拉重点是讲到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要圣洁非常不容易。多年前我在 Rochester 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信了主，很热心，而且他是一个医生，个子高高，很英俊，曾经结婚，后来离婚了。后来我就听到有一些姐妹告诉我说，这个弟兄常常会打电话骚扰他们。这个弟兄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表现，然后圣餐的时候他也负责派圣餐。后来我知道这些姐妹的投诉，就找一个机会约了这个弟兄出来吃个中饭，就跟他提到这件事情。这个弟兄承认，我就跟他说，好不好，你自己自动不要再负责派圣餐。这个弟兄也接受了这些的劝告，感谢主。但是我也碰到另外一位类似的情况，我跟这个弟兄吃中饭，跟他谈，从此以后 这个弟兄每一次看见我就是怒目相看。所以在教会里面要不容忍罪，有些时候需要付代价，要做起来不容易，但是这却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警告。留在我们的心里面是怎么样，有没有让罪在我们的心中留下去。911之后，美国就很重视到底会不会有些恐怖的分子来攻击美国。其中一个他们要攻击的，有可能攻击的就是美国的食水。如果把这些毒放进水里面，这样一下就杀死很多人。要避免这个非常非常不容易。我们教会有一个食水的专家啊，温瑟长老，有一次他的老板就跟他说，好不好请你来研究这个课题，怎么样保护波士顿啊 Cambridge 这边的食水不会受到这些恐怖分子下毒的破坏。我记得温瑟就跟我说，后来他拒绝做这个课题，因为他说食水的来源那么多，你怎么样防止，他说做也行不出来。但是听说在三藩市跟纽约，他们是怎么样来做呢？他们就养一种的鱼，这种的鱼叫做 blue gill fish， 蓝色的鳃的鱼。然后这些鱼呢，就让他们在水塘下面游。当这个水有一些什么的毒的时候，他们特别的敏锐，他们就开始很 agitated， 很激动的在游。到底这个方法是不是行得通，我不完全知道，但是这确实在三藩市跟纽约他们所做的。我们自己心里面有没有养这些的蓝鳃鱼 bluegill fish， 让我们对罪能够很敏锐。这个蓝鳃鱼是什么？就是要回到上帝的话，唯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避免罪的感染。我们最后一起来读26到29节，准备来。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我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如同打碎土器，像我也从我父领受了权柄一样。我要把诚心赐给他，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今天讲到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记得得胜的上帝要把权柄跟诚心都赐给我们。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看见罪影响的当时候推呀推拉的教会，今天也同样的影响我们这个地方，我们的教会。求主帮助我们对罪敏锐，然后把这些罪都消灭去，不可以容忍罪。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